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关于祷告的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三次，今天我们继续来讲祷告。我们今天讲祷告的内容。我们先来看圣经，马太福音六章32到33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里的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祷告的内容里面优先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有很多的教会在结束的聚会结束的时候，会一起来念主导文。那么，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重点。当一个人来学习祷告的时候，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圣经哦，来告诉我们应当为哪些方面祷告，我们会慢慢把它展开。但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要的方面，就是借着主导文，我们来认识祷告，如何祷告，以及为何祷告。借着主导文，我们来学习祷告的内容，还有优先的次序。因为当门徒说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所以我认为主导文不只是说我们照着它来念，或者照着它来祷告，这当时就是一字一句的去念下去，或者祷告下去，这当然非常好。但是，这里显然主耶稣的用意是让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范本，让我们知道应当在哪些方面去祷告？应当在怎样的一个优先的次序里面去祷告？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主祷文，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看哦。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我们向谁祷告呢？我们乃是向这位父来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在向着与我们无关的人或者神来祷告，我们乃是向着一位与我们有最密切的关系的父来祷告。他是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但是这位神并不只是高高在上，与我们无关。这位神，我们称作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祷告的对象，首先我们需要非常明确，我们乃是向着父来祷告。也就是说，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他不是我们的父，我们凭什么让他来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他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怎么能确定他会帮助我们呢？就像你走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就算他是千万富翁，但是如果这个人和你没有关系，即使他很有钱，他也不需要给你钱，他也不需要给你所需要的帮助。但如果这个人他是你的父亲，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有一位父，神就是我们的父，而我们的祷告就是向父来祷告，所以这里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父”这个词意味深长，父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是本源，它是一切的本源。圣经上说：“天上地下各家都从他得名。”就是我们的价值、意义都在于他。 若不是借着在这个父的里面，我们找不到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找不到我们人生的意义。父是什么呢？父意味着他是看顾者。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除了极特殊的情况，那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来从小抚养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头，他是这个家庭的看顾者，这个家庭的保护者，这个家庭的供应者。父亲为你儿女的一切的需要负责。那么我们所有的乃是这样一位贴身的父。从终极属灵的角度来讲，他是我们的看顾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在你一切的需要祈求以先，他已经看到心里，他的心已经看见，他渴望为我们采取行动，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这就意味着我们和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意味着他是我们的看顾者、保护者、供应者，他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就过着一个非常悲惨的属灵的生活。我们在凭着自己的努力去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我们也不太愿意去祷告，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位父是多么的愿意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要学习来相信并依靠这位父，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并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价值感都在于他。儿女要尊重父亲，父是尊贵的，所以儿女要学会尊敬父，就是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父。我们一方面依靠他、指望他，另一方面我们也荣耀他，这就是父的含义。知道有一位天上的父，这是何等的重要。单单知道这个事实，我们的心就会欢喜跳跃起来，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不再是被拒绝的，不再是被丢弃的，我们乃是有一位父。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家，父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知道这位父他与我们极其相近，一方面他在天上，就是他是掌管一切的神，但另一方面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极其相近。而且我们知道这位父他极其的慷慨，甚至他要将万有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来认识这位父。诗篇139:5，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父在哪里？父离我们远吗？父就在我们的前后环绕我们，按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父，他与我们同在。哥林多前书3:16，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父在哪里？他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实际上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在旧约里面，神住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其实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把他的名安置在那里，所以神的眼和神的心常在那里。那今天神乐意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相近，他不单在我们的四围环绕我们，他还要住在我们的最深处，我们灵的最深处，他以我们的身体为他的殿。哥林多前书3:21，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外有全是你们的。我们的这位父是何等的慷慨呢？他不只是赐给我们救恩，他要把外有都赐给我们。当然这有赖于将来 进一步的工作，神的工作，但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他要把万有赐给我们。这是神的，这是父神的心，他非常的慷慨，他全然没有吝啬。所以正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位慷慨的父，这样一位与我们相近的父，这样一位大能的父，我们可以来祷告。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位父他要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能够理解这句话，但是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有这样一位父，他是如此的慷慨，如此的慈爱，他乐意把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这是有福的人，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不再是被撇弃的，我们乃是被父所爱，被父所接纳，被父所扶持，被父所引导，并且有一天我们要继承产业。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要继续看，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耶稣说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那他开始祷告，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呢？首先耶稣所讲的其实是祷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和指向。祷告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来祷告，有些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渴望来祷告。那如果我们祷告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需要，只是解决自己的问题，那我们与那些异教里面的拜偶像的人有什么区别呢？那些拜偶像的人不就是孜孜不倦的去拜偶像，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成就自己心中的渴望吗？所以显然我们的信仰和那些异教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没有讲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不是我们自己需要什么，乃是神你自己的名，你自己的国，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显然祷告的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指向并不关乎我们自己，首先不是它的落脚点，不是我们自己，它乃是指向神，这是真正的神本主义。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本主义非常非常的严重，非常严重到一种可怕的程度。那是主耶稣的祷告主导文里面来教导我们的祷告，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教导我们真正的神本主义，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全然活在神面前、走在生命的道路上的基督徒，他应该所在乎的首先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让我们来看，就如儿女他所在乎的是父亲所在乎的，这是父亲的真正的儿女。正如耶稣基督他向我们所显示的，他是如何的呆呆的在乎天父的荣耀，在乎天父的国度和旨意。耶稣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耶稣说你来荣耀，是子得荣耀，好叫子也来荣耀父。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呆呆在乎的是天父的荣耀、天父的旨意和他的国度。那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相信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是关乎到神的荣耀的事情。因为神是否得荣耀在于人对他名的态度。圣经上经常说到以色列人的失败，他说我的名在外邦中因你们而被亵渎。显然神本来是安排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能够吸引外民来归向主，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神说我的名因你们而被在外邦中被亵渎。所以这显然是神得不着荣耀。 如果神的名不能被人尊崇，神就不能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如果人都能够来尊神的名为圣，神就得到了荣耀。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人是否认识这位神并且来尊崇他呢？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如果人认识到神是一位独一的神，是至高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审判万有的神，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我经常和弟兄姊妹说，我说最基要的真理是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是怎样一位神。很多人其实并不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所认识的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真正的从内心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认识到神是怎样一位神，他是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崇高，那样的圣洁，那样的仁慈，那样的怜悯，那样的大能，那样的掌管一切，看顾一切，以及要审判一切。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这些方方面面，我们会来尊崇他。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把神当作独一荣耀的主来尊崇，来敬拜，来侍奉。但人如何来尊神的名为圣呢？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尊神的名为圣呢？显然我们需要帮助人来认识神。所以当我们来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为着人，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其他的人，我们要为着人来认识神来祷告。只有认识神，人才能够来尊崇神。你不会尊崇一个偶像，你只会利用他。你也不会去佩服那些小人，但是你会佩服那些正人君子。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不能够真正的来尊崇他。我们需要为着认识神来祷告。认识神他永远都是基督徒生活中最首要、最基础的、最根基的。我鼓励弟兄姊妹，在你在任何的事工、任何的侍奉、任何的追求之些，一定要打好认识神的根基。这一方面是要非常牢靠的去打根基，然后我们才有一个坚固的信仰的基础。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来敬拜侍奉他。在好些年前，有一个，现在可能还有，不过这个，出了一些问题，叫国际祷告店，必麦克国际祷告店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听过，有些没听过啊。那么在一二十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发起了一个运动，叫耶稣是情人的运动。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对的。主耶稣首先是我们的主，他不是情人。所以我们已经预测到，如果这样的运动下去的话，一定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我们把主给降格了，把这位神，换句话说，把神给降格了。你是要首先正确的来认识神，你才能够正确的敬拜神。他们非常强调敬拜。但是如果我们把神降格了以后，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毕麦克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就被人揭露出来，就像杨飞利被揭露杨飞利的事情一样，他也是犯了好多年的淫乱。这样的事情常常出现，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不认识神。最根本的、最首要的是他们不真正的认识神。以弗所书1:17-19，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教会，按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说。但是保罗说，为他们祷告，使你们真认识他，真知道他。所以显然对神的认识需要不断的加增，这个会给我们整个信仰的生活带来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非常认识神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像保罗这样的祷告，为自己或者为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并且我们在实际的服侍中，我们也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让他们，让我们或者让他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神，这样我们就站在一个不会摇动的根基上。彼得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平安或者其他的各方面的恩典从哪里来呢？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因着认识神而来的。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够领受。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仅仅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就不能领受神一切的丰盛。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去认识他，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去领受他的恩典，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去真正的尊崇他，就是主耶稣说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那么主耶稣也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神的国是什么呢？就是神掌权作王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掌权作王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让主来掌权作王，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首先渴望让他的国在我们心里，神首先渴望在我们心里的里面掌权。如果我们的教会让主来掌权作王，神的国就在教会里。如果一个国家愿意让主掌权作王，神的国就在这个国家。所以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主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显然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实现神的国，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没有实现神的国。所以我们需要为此祷告，当然我们也需要为此努力，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努力。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若靠着神的灵改轨，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同一个经文，他用的是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领到你们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国它其实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神的灵，那你也可以说是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是从神的灵里面发出来的。第二是撒旦的国度，这里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或者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用了赶鬼之鬼表示撒旦的国度啊，它代表的是撒旦的国度。因为神的国和撒旦的国是势不两立的，当时的国要推进的时候，最大的阻碍就是撒旦的国度，所以需要赶鬼，需要拆毁这个撒旦的国度。就像以色列人去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这些迦南人，这些凶恶的迦南人，他们必须把迦南人驱逐出去，他们才能占领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神的国去拓展，无论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还是在教会或者在社群啊、国家等等，那么我们首先要看到，就是我们需要推翻那种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的运行，推翻一切的黑暗的势力。第三，神的国涉及到什么？涉及到神的旨意。第四，神的国涉及到人的心。我们首先讲，神的国是从心开始的。如果神的国不是从心里面开始的话，一切的开始都没有意义。当神的灵运行在人心里面的时候，去推翻撒旦的国度，使神的旨意成就在人心里面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就开始降临到地上，这是一个开始。当然神的国最终会在全地掌权，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他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物主基督的国，那是到后面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一步，但是最后会成就的。在历史的进程里面，我们今天依然处在神的国运行在人心里面，神的国降临在人心里面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也是神目前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再来的时候，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他自己的国。那么今天在耶稣降临之前，我们所能做的是配合圣灵的工作，使神的国更多的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呢？ 我们怎么样朝着这个方向，主耶稣说的愿你的国降临的这个方向来祷告呢？我觉得我们需要祷告圣灵有更多世人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求圣灵赐下敬畏的心，赐下悔改的心，赐下渴慕的心，赐下一个柔软的心，我们需要为此来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推动神的国往前，因为我们讲到神的国，它关乎到神的灵、神的能力的一种彰显。当神的能力、神的圣灵的大能彰显的时候，它推翻黑暗的国度，在人的心里面，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让神的旨意可以掌权在人的生命里、心里面。那这就是神的国降临。所以我们需要为着圣灵的更多的工作来祷告，这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为着自己或者自己的福音的对象、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或者还没有悔改的另一半等等，我们可以常常求圣灵来光照他们，来改动他们，求圣灵赐给他们一个柔软悔改的心啊、渴慕的心、敬畏的心等等啊，这是非常重要。这样的话是推动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不断的来彰显。撒加利亚书10:1，当吹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这个雨或者甘霖，它就是表示圣灵。那么我们需要神降下圣灵，圣灵更多的来工作，使田园生长菜蔬。只有降下甘霖，田园才能生长菜蔬。如果缺乏了圣灵的工作，人的心就会很刚硬，很难去悔改。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圣灵更多更多的来工作。撒加利亚书12:10，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里当然是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说的，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它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展开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所爱的所关心的人的生命里面，求圣灵来更多的来触摸他们。圣灵来了叫人为义为罪，自己责备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需要为此来祷告。哥林多后书10:4-5，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也需要朝这个方向来祷告，就是人的心思里面，这里主要是心思啊，人的心思里面有很多坚固的营垒，撒旦所撒播的，借着教育啊，借着周围的人的文化还有传统等等啊，撒旦在人的心思里面建造了很多的营垒。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攻破呢？我们需要为此来祷告，我们需要为他们的心思来祷告，让他们可以来这个营垒被拆毁的时候，一方面借着神的道的宣讲，另一方面借着祷告，当这些营垒被拆毁的时候，人就能够去认识神，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生命里面，人就开始来降服基督，就是让神的旨意通行。那么还有主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今天还有很多的地方神的旨意并不能通行，在天上神的旨意是通行的，在地上目前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面，神的旨意还有很多很多没有通行但是我们需要为此来祷告，并且为此来工作。神的旨意它所涉及的最根本的就是神的律法，那律法里面的根本其实就是爱。所以因为在天上一切都是爱着神的爱的法则来行事的，在地上我们显然看到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在地上充满了各样的诡诈、不义、欺压、嫉妒、仇恨，这些都是与爱相反的。 因为罪已经败坏了一切，实际上说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来祷告和工作呢？我们要为着人能够相信和降服于耶稣基督来祷告，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纠正这一切，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首先是人的心里面，然后再通行在各个地方。这个和前面所讲的神的国降临其实是相通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要为此来祷告。我们可以为着，当然我们可以为着一个更大的方面，家庭、团体，甚至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神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旨意。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感动和看见，我们也可以照着神具体的旨意、具体的方向来祷告。神在历史上也使用一些特别的有信心的代祷的人，让他们能够翻转人类的历史，有一些这样的见证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么我们继续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这里是讲到我们的需要，前面我们是讲到神他的需要，神国度的需要，接下来我们要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因为为什么要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呢？因为我们仍然带着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是带着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仍然有很多的需要，比如说日用的饮食，我们需要把这些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最首先的需要是日用的饮食，当然也可能不只是饮食啊，那饮食是一个代表，这是最基础的。我们也可以扩展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的养育问题、教育问题，我们的工作啊，我觉得可以去扩展这些方面呢，我们都需要来祷告。我们需要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来领受他的恩典。主耶稣让我们来祷告，就是让我们来仰望他的看顾，仰望父的看顾。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不许我们，他不允许我们依靠钱财或者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来依靠他。既然我们有日常生活的需要，或者饮食的需要，或者其他方面的基本的需要，那这些需要怎么样去得到看顾呢？主耶稣说祷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这些方方面面的需要来祷告。主耶稣他不许我们去忧虑，实际上说世俗的忧虑是叫人死的，意思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那如果我们有需要，但是又不让我们忧虑，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去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带到这位父的面前。我们要祷告、相信、交托和感谢。我们要活在神当下的恩典里面，不要为明日或者许久以后的事情去忧愁挂虑。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着明日、为着将来的事情忧愁挂虑的时候，我们就错过了或者忽略了神今天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过着一个忧忧愁愁的生活，这是神所不许的。神希望我们，耶稣说不要为明日忧虑。这里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当下的恩典。每一天，神都有恩典给我们。当我们今天过去了，当我们进到明天的时候，神也会有明天的恩典给我们。每一天，他说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都赐给我们。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马，被玛拿所喂养一样，每一天早上他们都有玛拿给他们。神是信实的，他会看顾我们的需要。腓立比书4:6-7，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要忧虑，但要怎么样？不是躺平，不是浪漫主义，反正没关系，都没关系。 都会好的，也不是这样，而是也不是唯心主义，乃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感谢，为什么感谢？因为我们相信他会来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他会以他的方式来扶持我们，来供应我们，来应允我们。马太福音6章34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耶稣他不许我们把自己的日常需要当做焦点来求。很多人他所关注的就是自己的需要，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但是我们不应该把它当做来焦点，因为那是外邦人的方式，那是没有神的人的方式，那是没有天赋的人的方式，那是没有永恒的应许的人的方式。我们不一样，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父，我们有永恒的应许。我们不只是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是有永恒的归宿。所以主耶稣叫我们的祷告里面的重点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也是在主导论里面，为什么耶稣先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再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我们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希望我们的焦点不只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的需要是真实的，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但是这不是焦点，焦点是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有些人说：“那我怎么祷告？那我是不是首先先是为别人代祷呢？”我认为神的国和神的义，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首先，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神的国，神的意要实现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神是否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得着荣耀，神的旨意是否能够通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让他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是否认识这位神。所以，并不是说先求神的国，神的意就是一定马上先是带到。也就是说，那教会有需要，我先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祷告了以后再为自己祷告。我认为不是简单的这样子，而是你先要看到神的渴望是什么，神的渴望是他的名、他的荣耀、他的国度、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首先是在我们这个人以及我们周围的人的生命里面去实践这一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是涉及到我们与神的一个关系的根本。主耶稣为什么把这里拉出来这样说？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不要容让任何的罪和亏欠停留在我们与神之间。神希望我们与我们的关系里面是没有任何阻隔的，所以说免我们的债，我们的罪、我们的亏欠都求神赦免。但是，这个关键的前提是在哪里呢？当然，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应当悔改。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主耶稣单独拉出来说的。但关键的前提是我们是否愿意饶恕、包容其他的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上帝他希望我们能够去怜悯、去饶恕其他的人，去包容其他的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神就会怎样对待我们。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神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的赦免、神的接纳，除了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的血，当然我们相信耶稣的血，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实际的东西要做，让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相信耶稣的血，耶稣为我们而死，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不愿意去饶恕其他的人呢？所以，让我们的信心成为真信心，而不是死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这一个方面来特别的 去做一个决定，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神也很看重我们这个人对待其他人的态度。神就是爱，他希望我们活在爱里面，不要把其他的人关在自己的心牢里面，这是得到神饶恕的关键。不要去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不要去论断或者审判价值其他的人，是不被论断或者审判的关键。这就是说，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其实也反向了，会决定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通达。这是有时候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点。我们一方面在那里敬拜神，说神我爱你，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其他的人，我们可能充满了各样的意见、苦读还有论断，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去善待、去饶恕、去包容、去接纳其他的人，然后我们就可以与上帝有一个没有阻碍的关系，我们就得到他的饶恕或者赦免。圣经上屡次的强调这一点哦，马太福音6章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想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了，马太福音18章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显然哦，耶稣已经讲得非常的直白，要从心里去饶恕。马可福音11章25节，你们在这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还特别做了一个比喻，一个欠10万两银子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的比喻做一个对比，来说明不饶恕人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不能够被上帝所接纳，多么的不合情不合理。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10万两银子，我们应该赦免其他的人，别人得罪我们顶多就10两，但是我们得罪上帝是10万两。但是他的仁慈宽宏，他愿意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要饶恕其他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有持守他对我们的饶恕。路加福音6章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这个原则就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我们会反过来神就会怎样对待我们。那么有些人说，那我很难饶恕。饶恕首先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你感觉很好去饶恕，而是你的意志的决定。当你在意志的决定里面做了决定以后，再接着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进一步的工作，圣灵会释放我们的心，他会让我们的心充满怜悯充满爱。所以这个有时候也需要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使我们的饶恕能够成为更加真实的一个决定。好，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和合本翻译成遇见，那有些英文版本它是陷入，我们可以也可以翻译成陷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些版本翻译成陷入，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那恶者。那这个涉及到我们与世界和仇敌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他手下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神虫，这不是我们可以轻易的去抹去的。这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是撒旦制造出来的，不过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仇敌是真实的。主耶稣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彼得说哦，仇敌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好学的狮子一样，必定就是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寻找可吞吃的对象。撒旦会来攻击我们，或者说想来攻击我们，伤害我们和我们的所有。撒旦也会借着世界还有我们的肉体来试探我们，他试图让我们陷入到罪恶和不义之中。我们凭自己不能够去面对，我们凭自己不能够面对这个仇敌，因为这个仇敌非常的凶恶，非常的卑鄙，非常的狡猾，非常的聪明， 我们凭自己不可能胜过撒旦的，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向神，向着主或者向着神来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这个危险是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来依靠神，我们需要呼求主，唯有主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仇敌撒旦以及世界上各样的诱惑和网络。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出轨了，犯淫乱了，有些人说是属灵的巨人坍塌了，我说不是，我说当他犯罪的时候，其实在他犯罪之前他的信仰已经破产了，这是我所观察到的。很多人的犯罪堕落不是一时的，能够持续很久，活在那个光景里面，这说明他的信仰其实已经破产了，就是和他和神已经失去了那一个真实的相交。如果我们一个人失去了和神真实的相交，下一步我们就会跌倒，我们会被仇敌胜过，我们会被世界的诱惑和网络所网罗住。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眼前的切实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因为神的国度的需要，我们也为着自己的在仇敌的面前，在世界的试探网络面前，我们也是这样的迫切的需要主来搭救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世界和肉体的试探以及撒旦的凶恶的攻击。撒旦的攻击有很多种方式，这里我们具体就不讲了。他可以，但是最主要的方面其实是心思，撒旦最主要的攻击的战场是心思，也可以其他方面，心灵啊身体啊也会有，但是最主要的战场是心思。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来为此祷告，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顺服神，然后是抵挡魔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好在一天开始的时候就先到主的面前去寻求他的怜悯和恩典，让主来遮盖我们，这样我们这一天才能够有得胜的生活。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这一天一开始没有好好祷告，或者没有什么祷告，那我这一天就过得糊里糊涂，浑浑噩噩。我们需要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寻求他，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让主的怜悯、主的覆庇、主的保护来遮盖我们。所以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主，我们要到主面前亲近他。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当你能抵挡魔鬼之前，你需要首先顺服神，你需要亲近神，你需要洁净你的手，洁净你的心，亲近他，洁净自己，亲近神，然后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就要离开我们逃跑了，魔鬼在我们的身上就没有地位，他不能够来伤害我们，不能够来诱惑试探网罗我们。这是我们确切的需要神。最后这一句话，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神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神掌管一切，神配得一切，神是至高无上的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就是前面一系列的祷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也需要这样来祷告，因为神是一切的一切，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我们要寻求他的荣耀，我们要来寻求他的国，那权柄这一切都是他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祷告，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突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他必定来帮助我们，他有这样的能力，一切的所有都在他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去祷告，放胆的去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好，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主要是讲祷告的内容，我们是以主导文来展开的，虽然圣经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圣经来告诉我们祷告里面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耶稣所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照着主耶稣所讲的这些内容和次序来祷告就非常的好。感谢主。